爱的家人们，主日上午平安。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求天父祝福我们今天早晨的信息。父，我们奉你儿子的名来到你施恩宝座前，我求你今天借着我这不配的人，把你救恩的奇妙的作为，你的丰富的恩典传讲的清楚。求你的灵做工在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姊妹，还有慕道友心里，让他们能够看见你的救恩，愿意来到你的面前，用他们的一生来为你而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你知道火车的箱啊，必须要连接到火车头才能够前进，对吧？如果火车箱不连着火车头，它就只是一个车厢不动，没有动力。你要为主而活，也需要动力，对吧？你希望为主而活。你知道你作为门徒必须应该在教会里服侍，但是你现在却没有什么服侍。你希望为主而活，见证主，在工作你见证主，但是可能你的同事连你是基督徒都不知道。你希望你的人生是为主而活，但是你所有的计划，你买房子，你住哪里，你的工作，所有都是为自己而计划。为什么？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你的动力不够。你动力不够是你认识到主给你在救恩你的恩典，你认识不够。你不知道主所赐给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今天我要讲的信息的主要的思想就是，人信耶稣是因为神的引领，所以你要为主而活。人能够信耶稣是因为神在人的心里做工，神的吸引，所以你要为主而活。人能信耶稣是因为神的吸引。我们今天是的经文是约翰福音六章41节到59节，我们已经有好几周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因为这个是新约最长的一章。那约翰福音的现在的地点他们是在加百农，加利利河海啊，加百农，主耶稣的加利利的家。六章里面有两个神迹，五饼二鱼和行在海面上。然后五饼二鱼行在海面上的神迹之后，从22节一直到末了，都是主耶稣跟众人和他门徒所说的话，全部大部分都是红字。这一段话里面，我们会用三次，这个是第二次的讲到，会全讲这一段话，因为这一段话里面启示了好几个很重要的真理，福音的真理，救恩的真理，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那今天我的信息有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为何人不信耶稣？为何人不信耶稣？第二个要回答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人会信耶稣？为什么人会信耶稣？第三个内容就是，信耶稣的人和耶稣的关系是什么？信耶稣的人和耶稣的关系是什么？好，我们去看第二个内容，就是为什么人不信耶稣？为什么人不信耶稣？人不信耶稣是因为人的骄傲，人不信耶稣是因为人的罪，人不信耶稣是因为人是堕落的人。这是为什么人不信耶稣的原因。那我们看经文啊，是六章的41节到43节，我念给弟兄姊妹听。约翰福音六章41节到43节， 犹太人为此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私下议论他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要议论。好，这里说，他说犹太人，在约翰福音里面每一次说到犹太人啊，几乎90%以上都是坏的，犹太人是一个坏的角色，坏蛋啊，负面的啊，他们不信耶稣啊。你看36节，他们已经看见我而且不信我，在这个加利利他们看见耶稣不信耶稣，在以前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甚至记载他们犹太人要杀耶稣，5章18节前一章。然后这些人呢，他们这些犹太人啊，他们就私下在讨论，在争论耶稣，争论什么呢？耶稣他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就是他们在埋怨，他们在争论，就好像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没有这个食物吃，以色列人在埋怨耶稣一样啊，摩西啊，有一点像这样，他们议论什么呢？耶稣说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他们不能够明白，这个是不可思议，因为他们认识耶稣，他们是加利利人，耶稣是在拿撒勒加利利旁边的不远啊，不远，加利利里面加利湖不远的一个村里面成长，他们当中可能从小就有人认识耶稣，他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他爸爸不是木匠吗？他妈妈不是玛利亚吗？我们从小就看着他长大，怎么他说他是天上降下来的粮？不可能，可能他们说他是疯了，他是傻瓜，哦，他是骗子。他们在议论耶稣。主耶稣怎么回答他们？主耶稣责备他们，不要议论了，不要，大家不要议论了。43节，主责备他们。人为什么不信耶稣呢？他们看见耶稣，但是不信耶稣。43节，因为人的骄傲，因为人的罪，他们不信耶稣，因为他们是堕落的人。创世纪3章，神造人之后，3章人就堕落，罪就进入到世界，人生出来就是罪人，罪人就没有能力信耶稣。他们充满了骄傲，他们完全的堕落，这个是一个圣经真理或者教义的一个名词，完全的堕落 ，total depravity。完全的堕落，他们是根据他们自己的理解，拿撒勒人耶稣木匠的儿子，怎么可能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不可能，根据他们的理智，根据他们的经验，根据他们的逻辑，不可能。你呢？你是不是也是一样？你可能来教会已经听讲到好一段时间，你可能已经参加教会的小组，你可能看过圣经，你可能看过一些认识基督徒，他们跟你说耶稣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是天上降下来的粮。但是你不信，我们当中还有一些还没信耶稣，你用你自己的理智，你的知识，你的逻辑，你来判断，你想要研究判断，就然后你觉得不可信，就好像这些犹太人，我们当中有一些还没有信的人，你可能认为耶稣是虚构的，你可能认为耶稣是一个宗教的创办人，你可能认为这些基督徒是傻瓜， 怎么会信一个2000年前生在以色列的一个木匠的儿子，认为他是神？因为我们基督徒都很喜欢，都想我们的福音朋友信主，他们我们常常求啊，求福音朋友，好像那个不是求啊，就是啊，鼓励他们呐信主，然后鼓励他们去受洗。不知不觉，福音朋友、慕道友有一个错觉。如果你是慕道友，你有一个错觉，你以为基督徒要在求你信耶稣，甚至有慕道友觉得神在求你信他的儿子，神在求，哎呀，你信我的儿子吧，你信我，求求你。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就以为神在求你，求你信耶稣，你错了，你被你自己的骄傲冲昏了头。耶稣今天告诉你，就好像2000年前主耶稣说，不要议论了，不要议论了。你以为你比神厉害，你以为你自己的理解能够判断耶稣所说的话。所有的人都堕落，所有的人都是活在罪恶里面，那人有什么希望呢？人信耶稣有什么希望？什么人会信耶稣？今天的第二点，第一点是为什么人不信耶稣？因为人的骄傲，人是堕落的人。那什么人会信耶稣？为什么人会信耶稣？因为神吸引人，因为神吸引人，人才能够信耶稣。第二点，请看第44节到51节。41节到51节，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想念多一次，因为这个是今天很最重要的经文。44节，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45节，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这不是说有人见过父，唯独从神来的，他见过父。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就是在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是世人之生命所赐的。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够到我这里来。弟兄姊妹，上周小组我们背的经文是什么经文？大家记得吗？我去一些小组，大家好，有一些小组背经文好像觉得不是很好做的事，就随便一秒钟就背过去。我想一秒钟怎么背经文呢？背经文你背至少5次啊，一次背。上周的有没有背到？37节。三周三十七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人，我总不什么，总不丢弃。那上周的经文跟这一节44节很像啊，但是这一节比上周的更强，更强。那上周那一节其实很重要，为什么我们要背37节？因为里面那一节37节里面充满了 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救恩的真理。他说我现在回到去三十七节，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凡我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三十七节，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独弃。这里有三个步骤是吧，一个是父所赐给我的，这里说什么？这里说到神的拣选，这里说到神的预定，预定论 predestination。 还有第二点，神所赐给我的人会发生什么事？必，你有没有记得必这个字？必到我这里来。他必定必到我这里来的意思是什么？但是我们读三十五节就有告诉我们，必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可，信我的永远不饿。到我这里来就是信的意思，天父所赐的就必定会信耶稣。是上周的经文三十七节，信耶稣的人会不会之后不信或者失去救恩？小组讨论的问题，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怎么鼓励信他的人？主说，你们到时候凡到我这里来的，我可能会丢弃你。主耶稣有没有这样子说？如果主耶稣这样子说，吓死我们了，对吧？我可能会丢弃你，你走着看吧。我总不丢弃你，我总不丢弃你。你跑吗？你不来教会吗？我把你抓回来。我爱你，我爱你就爱到底，我救你就救到底。不是你救你自己，是我救你。我总不丢弃你。你去爱世界吗？可能主要你经历摇橹十多里，经历风暴，但是主为了要你回来，主爱你，总不丢弃你，总不丢弃你。那我们信主很重要，就是我们的救恩的信仰。从这几节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三十七节我们就可以看见 by grace through faith in Christ， 或者说 by faith alone in Christ alone through faith alone， 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 alone， 唯独恩典。我们得救是恩典，我们得救什么得救？唯靠着信心。什么人让我们得救？唯独基督。凡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你，总不丢弃你，总不丢弃。叫做就是给我们看见一个事情，英文叫做 eternal security， 你救恩的保障。你救恩的结果在谁的手里？在你的手里还是在主的手里？主的手里。救恩的保障 eternal security。 那三十七节，如果你读上周记三十七节，你可能还有一些弟兄姊妹觉得，哎，他说三十七节，如果不是父所赐给我的人，如果不是父所赐给耶稣的人，也有可能来到耶稣面前，因为他三十七节是说，凡父所赐给耶稣的，就必定会来到耶稣面前嘛。那么是不是你会想，如果父没有赐给耶稣的，是不是也有可能他会来到耶稣面前呢？如果根据三十七节，这个可能性没有， 还是有的，根据三十七节。但是主知道你会这样子想，主就加强一点，有四十四节。你看四十四节跟三十七节的不一样哈。四十四节怎么说？这主说他，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如果不父不吸引人，有没有人有没有可能有人来到主耶稣面前？主耶稣说，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这个是三十七节，同样的是加强负面的说。三十七节是说，父所赐给耶稣的必定会来到耶稣那里。四十四节说，如果父没有赐给耶稣的，他不可能来到耶稣那里。这个救恩的真理将会挑战我们对救恩的认识。这个是主耶稣的话。如果不是父吸引你，你以为你有可能根据你的理智，根据你的学历，根据你的逻辑来到神面前吗？不可能。不可能。你不可能靠着你自己的知识来认识我，主耶稣说。你不可能靠着你的逻辑来认识我，你不可能靠着你的推论来认识我。如果不是父，我的父亲吸引你，你不可能来到我这里。所以有什么人能够吸引耶稣？天父所吸引的人。四十四节，天父所吸引的人。你知道吸引这个字，在约翰福音最后结束的时候，二十一章主约翰再次用一次。他用的时候是怎么用呢？他是那个时候主耶稣复活了，那么他们去主耶稣复活有很多的鱼上船出来。那个彼得呢，是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一节，彼得就约翰记载哈，彼得就用网把这个上去，就把那些鱼用网拉上去，那网满了大鱼共有153条，用网拉上来。这个拉这个字就是吸引这个字。如果不是父吸引你，吸引我来到主耶稣面前，我们今天还在海里面，我们不在主的船上。如果不是神赐了恩典给你，你今天还是在世界里面，你不可能坐在这里。不是神要求你信耶稣，而是你要求神赐恩典给你。不是神求你，是你要求神。有什么人如果不是父吸引能够来到主耶稣面前？主耶稣说，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能够信耶稣，除非天父吸引他。四十四节他说，下半段，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其实跟三十三节，三十七节是对应的。三十七节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总不丢弃他就是什么呢？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必定会复活，他必定会与主同在，他必定会坐在主的怀抱当中。因为你是父所赐给主耶稣的，你是属于主耶稣的，主耶稣不会丢弃你，主耶稣不会丢弃我们弟兄姊妹。如果救恩是靠着你的努力，你可能会失去救恩，但是救恩不是靠着你和我的努力， 救恩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礼物。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主给你的恩典有何等的大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天父怎么吸引人？主耶稣告诉我们，天父怎么吸引人？请看，他说，45节，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是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子教训又学习的，都就到我这里来。这里他是引用以赛亚书54章13节的经文。那以赛亚书54章13节是以赛亚的预言，说那些被掳的以色列人，他们将会回到耶路撒冷，神将会跟他们说话，他们将会复兴。这里的重点是神他会教训他们，他们会听见父的教训。神怎么吸引人来到耶稣面前？借着他的话，借着圣经，借着讲道。当神讲道，借着讲台把话语传给传出去的时候，圣灵做工，你的心就打开，罪人就悔改，死人就复活。当你灵修的时候，神的话在早上5点钟，神的话你读到一节经文，神的话突然间做工在你身上，神吸引你，你可能就跪下来说，主，我亏欠了你，我承认我是罪人，求你救我。当你来到小组查经的时候，神的话接着弟兄姊妹的分享跟你说，神吸引你，天父怎么吸引你？用他的话吸引你。所以这里这几节我们看见一个救恩的一个次序。首先我们得救是因为神赐我们给主耶稣，37节，神所赐给耶稣。然后主耶稣就执行，38节，主耶稣来是要执行天父的旨意，属道成肉身，上十字架，第三天复活，执行救恩。然后44节，神吸引人，吸引人来，怎么吸引？用话语，用讲道，用查经，用灵修，用圣经，吸引你，吸引我来。被神吸引的人去信耶稣，最后。信耶稣的人有没有保障？有没有 security? Eternal security? 你说你去买保险的话，有时候我买保险那些 life insurance, 我就想50年后那个保险公司会不会倒闭啊？倒闭我的保险不是煲汤了吗？你有没有想过？我有时候在想，你知道吗？这么多人，主耶稣会不会？主耶稣他会不会倒闭？主的恩典会不会倒闭？你在主里面的 security 是不是好像 insurance company 给你的这种 security？ 99% 他应该还存在，我死的那天，但是可能 1% 他可能倒闭，那么就没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弟兄姊妹，不是，不是。主耶稣就怕，哎，他说听到神的话，是不是有人说有人见过神？所以主耶稣说45节，这不是说有人见过父，唯独从父那里来的，他见过父。这里是启示了一个很奇妙的真理，父神跟子神的关系，父神把人赐给子神，父神吸引人来到子神面前，但是人怎么能去到父面前呢？人是不是可以直接见到父呢？不行， 我们通过耶稣，通过子神来到父面前，父神跟子神同工配搭服侍拯救我们这些罪人。四十七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主耶稣实实在在，每一次圣经说实实在在，原文是阿们阿们的意思，就是他实实在在，就是很重要，注意很重要。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什么？永生 ，eternal life， 永生不是暂时的，是永远的生命。信的人今天就得到。你今天愿意信耶稣吗？今天我们当中还有没有信耶稣死的人，你愿意信吗？你信耶稣，你就出死入生，永生进入到你里面。我不是求你，我是激励你。神用他的话来拯救人，吸引人。如果你还没信耶稣，你现在你可以信耶稣。四十八节到五十一节，主继续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人若吃了这粮，就什么必。”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些。我们叫 adjective 助词 be， 就是有可能永远活着。圣经是不是说有可能？不是，圣经是说 be。 be 是什么？ be， be 就是 be 嘛。be 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吃的。必永远活着。为何主会对这些不信的犹太人说这么难明白的真理呢？这些不是关门跟门徒已经信主的人跟他们说的拣选恩典这些论吗？这个你跟他，他是不信，你跟他说这些。为什么啊？主耶稣要跟他们说，你知道为什么吗？要破碎他们的骄傲，因为他们在议论，他们说：“哎呀，这个是哪撒勒，这个是约瑟的儿子啊，怎么是天上降下来的粮？”要破碎他们的骄傲，就好像主现在借着我这个口，要破碎你的骄傲一样。来到神面前吧，向神悔改，认罪你的无知，来到神面前，来到耶稣面前，信靠耶稣，你现在就能得永生。你以为是你的研究，你以为你能靠着你的能力来判断福音的真假，你以为你比神还厉害，你以为你的逻辑，你的经验，你的学历学术比耶稣说的话更真。来到神面前，来到耶稣面前，神今天在吸引你来到神面前。你觉得主耶稣三十七节说了这个真理，四十四节说了这个不是父拣选是赐的，不是父是吸引的，已经很够了是吧？刚才我讲到这个已经觉得火力很够了对吧？你觉得主耶稣应该够了吧？你这个我知道了，我知道不是我救我自己，是神赐恩给我了，够了，主，我俯伏在你面前。主耶稣说不够，不够，所以请你翻开六十五节，主耶稣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这个是下一周的经文啊。 若不是我父所赏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 Just in case， 刚才说的时候你在睡觉，主耶稣再说一次，醒来了吧？若不是蒙我父赐，我父赐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65节。你知道罗马书9章说到神拣选人，他说神在9章13节，他说神在雅各和以扫还没生出来的时候，他就拣选雅各。神恨以扫害雅各。那有一次斯布珍，就是19世纪的一个很出名英国的传道人，他讲了罗马书9章，有一个姊妹跑过来，他说啊 Spurgeon 啊，斯布珍啊，我不明白为什么神会恨以扫。你知道斯布珍怎么回答吗？斯布珍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恨以扫，但我更不明白为什么他会爱雅各。为什么他会爱我们？我有一次听到有一个人用比喻，他说啊，神的拣选是什么？他说他的比喻是去了超市，有一群有买苹果，那苹果当中呢，去选好苹果，哪一个苹果最亮最好的，拣选它。我听了，我说 No 不是，不是在一群烂苹果中选好苹果，而是应该更好的比喻，是一个超市里面整盘苹果都是烂的，烂透的，就来丢在后面的垃圾桶的这些苹果，神在烂苹果当中选烂苹果，他选了你，拿起烂苹果给他的儿子耶稣，让他把烂的苹果、死的苹果复活。这个是恩典。你以为是你求神吗？不是，你以为是神求你吗？不是神求你，是你要求神。你要求神让他的恩典临到你身上。你以为你很厉害吗？基督徒全部还是要求你要信耶稣吗？你太高估自己的能力了。你知道拣选，你知道为什么我要逐本书一个书这样子约翰福音一这样子逐节逐章的讲吗？这样子讲有一个好处，这个好处就是逼我不去逃避一些很有挑战性的经文，很有正义的真理。我不喜欢讲我也要讲，我喜欢讲我更要讲。神爱人我讲，神审判人我讲，神拣选人我讲，因为神在讲，神的话会挑战我们认识我们所认识的神。你来听到就是要让神的话改变你，改变我，包括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当神的话和我所认为的基督，我所认为的救恩不一样的时候，我说神你改变我，你改变我。救恩，神人的责任，神的拣选很难，很有这个很有争论。我做一个比喻帮助我们去思想，有一个很出名的传道人 江守道，我曾经有机会听他讲到，江守道已经被主接去了。他被主接去的时候107岁，他106岁还在讲道。我这些年轻的传道人啊，这跟他学习。他给了一个比喻，很能够帮助我们思考。他说有一个人啊，基督徒去了死了，去了天家，去了天堂。他来到天堂的门口呢，天堂门口写着：“你信耶稣了，进来吧。”哇，感谢主，好高兴。进去，进到门那边，他转后面看那个门后面写着：“你是被我拣选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是神爱你，神把你赐给主耶稣，神吸引你，你今天坐在这里是神的恩典，我今天站在这里是神的恩典领导我。为什么认识这个神救恩的，在救恩你的主前这么重要？他能够帮助我们怎么样的去跟随主生活啊？我有几点，一点就是他能谦卑我们，谦卑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救恩完全是恩典，完全是恩典。施布森写了一本书，很小的，可以看，完全恩典，不是你救你自己，不是你去保守你的救恩，完全是恩典。第二点，当然既然是完全恩典，我们的心就会生出感恩的心，感恩的心，因为是恩典，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说我们是爬在神面前求神说：“神啊，求你使用我吧，求你让我服侍你吧，因为你拯救了我。”第三点，我们有永生的确据，我们有得救的确据。你不是有买了一个99%的 insurance， 你买了，不是，其实不是你买啊，是神帮你买了100%的保险。这个保险公司是不会倒闭的，有得救的确据，有永生的保障。第四点，还有就是让我们面对这些我们传了福音很久，看起来这阴的不得了的这些家人，我们觉得他可能他一定不会信了，他不可能信，他不可能信。这种的情况下，我们已会有盼望，因为当神吸引他的时候，神就好像把那些彼得从海里把鱼拉上。神吸引他的时候，他实心也会变成肉心。我们说的口都干，他不信。神吸引他的时候，他却信耶稣。最后就是荣，我们把荣耀归给神。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是因为天父吸引我们。我们传福音有人信主，也不是我们自己，是天父吸引我们。荣耀归给神，归给神。那我们刚才说到，人不信是因为人的骄傲，人的堕落；人信耶稣是因为天父的吸引。人信天父之后，对不起，人信耶稣之后，人跟耶稣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第三点，人信了耶稣之后，人我你信了耶稣之后，就跟主耶稣合而为一，合而为一。你看，我们看52节到59节。因此，52节，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们若没有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里面。我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
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要藏在你里面。五十六节是关键，我再读一次五十六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怎么样？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么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不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祖宗 你们的祖宗吃过玛纳还要死。这些话是在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信了主耶稣的人与主联合，主说信了他吃了他喝了他血的人，吃他喝他血的意思就是信他的意思，他就藏在他里面，他也藏在他们里面。藏在另一个翻译本，新译本的翻译本也很好，就是住在他里面，住在他里面。很多英文翻译成 abide in him， 我们住在基督里，基督住在我们里面。那这个是什么概念？怎么可能我住在基督里，我住在基督里，然后基督又住在我里面，是什么什么什么意思？这个是我们与主联合的意思，这个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基督徒生命的一个总结的话，就是我在基督里，基督在我里。英文叫做 Union with Christ，与基督联合。我们所有的信仰，如果你要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就是我在基督里，基督在我里。我这里有一张纸，名字上面写着我的大名杨全荣，我杨全荣。这里有一个信封，上面写着主的名，我是小名，主是大名，基督。我在哪里？基督里。基督在哪里？在我里。啊，当然这个是比喻了哈，这个主在基督里，你知道神啊，神啊，你信的耶稣他住在你里面了。恩典，你住在基督里，基督住在你里面，基督在我们里面。你去超市，基督在你里面；你睡觉，基督在你里面；你跟你老婆吵架，基督在你里面。基督不丢弃你啊！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我希望如果你还没信耶稣，你今天爬到神面前向神求，让我信你，向神悔改。你说神，我得罪你，我现在悔改，我愿意信耶稣，我愿意做你的孩子。你今天你现在就能在你心里这样子向神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学习了一些很大的真理，主的话，救恩，我们对主的恩的认识。你可能在某种原因下，你曾经或者你现在怀疑你的救恩，你怕你失去，你会失去你的救恩，你怀疑你怕你会失去救恩，就证明是一个证明是你是信耶稣的人。 什么是主赐给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主所赐给这个天父所赐给主的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天父所吸引的人呢？信耶稣的人，你信耶稣就是神所赐给耶稣的人，因为神所赐给耶稣的必到耶稣那里。我们救恩的保障会帮助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不是以害怕的心去服侍主，而是以一个感恩跟喜乐的心服侍主。不是你卑鄙服侍主，不是你卑鄙为主而活，而是你巴不得你用你的一生去为那救你使你复活的主而活。你知道吗？天父差派耶稣来救我们，耶稣为了神的旨意活，他靠着神的旨意活。现在主耶稣复活之前，主耶稣也照样差派我们，我们也要为主而活。请看57节，永活的神怎么差我来，又因我又因复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也要因我活着。因我活着的意思就是靠主而活，也可以翻译成为主而活。当我们的主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保罗一句话是我的最喜欢的经文之一，加拉太书2:20，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错了，活着，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弟兄姊妹，车厢如果不是年纪就要在这个火车头，你是跑不动的。我们你知道我们要为主而活，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只是为自己而活呢？因为你对于主你所领受的救恩知道的太不完全了，你看不见你所得到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何等的丰富。当我们认识到救恩是神的主权的时候，当我们看见救恩的宝贝的时候，我们就好像火车厢连接在火车头，我们就巴不得我们用我们的一生来奉献，来服侍，来赞美，来敬拜我们的主。人不信是因为人的骄傲，人信是因为天父的吸引。信主的人与主联合，人信耶稣是因为天父的吸引，所以我们要为主而活。我们有一点祷告，我们请诗琴帮我们开始一首回应的诗歌。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愿意你的话继续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让我们在回家的路上，让我们在这一周好好思想你的话，让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愿意以感恩的心来为你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而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